大家好，欢迎来到 Hitomi 的设计人生。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连印象派的画展也跟着时代进步了。说到印象派的画呢，我想到20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人生第一次去北美馆看印象派的画，是跟资讯局的同学们一起去看的。那时候觉得好 shock， 觉得很多在书本上介绍的画家都在这边看到了，而且看到的是真迹，真的是超级感动的。那时在一堆的画作当中，我后来爱上了莫内的紫色，他的睡莲池的紫色系列让我觉得很迷幻，那时就立下了决心，长大以后要去法国的橘园看他的真迹。但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是没有去看他的真迹，真的是汗颜。而这次在吴淡如的 Podcast 里面听到有印象派的光影展，那时我正在忙着工作，所以没有什么的兴致去买票去台北看。结果过了不久，又看到李新平老师在 FB 有贴出他去看光影展的短影音，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召唤，于是我就用了吴淡如的优惠码买了光影展的电子票。这个光影展是办在华山，对我来说也算是交通蛮方便的。之前我似乎也曾经在疫情期间参加过另外一个光影艺术展，那是以东京的音乐为主题的，我猜想那大约是在相同的一个地点做展出吧。这代表这个展间其实并没有很大，而且是需要影音设备的。进去的光影展里面，可能是因为假日人其实没有很多，人很多其实并没有很舒服，但是我都来了，就还是要把光影展给好好的看完。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是梵谷的投影，他在介绍他自己的一生，感觉有一点无聊，但我还是把梵谷的一生介绍给看完了。我其实觉得展间的第一个展不适合展出讲那么多话的内容，因为大家会为了要把那些话给听完，就都是挤在门口，造成门口非常的阻塞。好不容易把梵谷的自我介绍听完了，我就开始进入展间，开始看画展了。这个展间呢，放了一些印象派比较有名气的画作，但看得出来都是仿的画。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主办单位想要让大家大约的了解一下什么是印象派的画作吧，算是给一些很久没看画的人一个小小的复习，以及让一些年轻人或是并不是设计美术系的人一个小小的入门介绍。所以我又再回顾了一下，不过比较特别的是，这次放展间放的一些画有一些是活动式的，其实还蛮好看的，只是那边人有点太多了，其实并没有办法好好的慢慢的在那边欣赏这些活动式的画。之后呢，进入了第三个展间，它叫做花都风情，是坐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看圆形的墙面投影，那投影的内容是以印象派跟法国有关系的画作为主。那既然是花都呢，所以内容大多数是以人文为主，不过也不完全都是跟法国的人文风景有关系，而是以大部分都是以有名的印象派的名画为主轴来串起一个动画。其中我觉得以芭蕾舞的动画印象最深刻，但我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这位画芭蕾舞的画家他非常的喜欢画芭蕾舞，因为他就只是画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已，他觉得芭蕾舞很吸引他，所以他就一直画，而且他的确也是把芭蕾舞画成了一个经典。于是我就想到，我能不能像他一样，对一件事情很有热情的时候呢，就是专心的研究那个东西，有纪律的一直研究，一直到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呢？我能不能就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呢？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喜欢画的是那种天真的小女孩，那种很像庄子大宗师里面提到的已经成道的女语。如果女语活在现代的话，她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真的对它相当的有兴趣。花都风情的内容的确是蛮棒的。再到下个展间呢，它有三个镜子做的圈圈，内容是用镜子呈现光影，让很多人在那边自拍。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展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也看不出跟印象派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就再往下一个展间前进。到了最后的这个展间就超强的，它是仿照菊园的360度环绕，制造出一个无死角的印象派的画作。好看的是它用了各种印象派的主题，搭配很多花的图腾，制造出一种很美的沉浸式的氛围，有点像是在日本赏樱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坐在那个展间拍照，甚至我还看到两位美女直接盘坐在那边冥想。来参加这个画展的女生们大多穿着长裙、大衣、靴子以及毛帽，发型很多都是长发，再加上空气刘海，其实蛮有气质的。来这边也是看画，也是看美女。我想因为户外都是阴雨绵绵的冬天吧，大家都穿得很暖，下次我来参加画展时也这样穿吧，算是一种致敬以及融入大家的方式，或者是尽量从我衣橱里面找出接近这种风格的衣物来穿，会有一种比较接近在看画展的仪式感。看完了这个沉浸式的展间，我才觉得有值回票价的感觉。我是看完画展之后才专心再把吴淡如的专访这位策展的 Podcast 再听一次，因为我并不想自己完全都不思考就先听导览，当然先听导览会比较清楚整个状况，但是如果可以在完全不知道这个画展在展什么的状况下去看展，可以得到的感动会是自己的第一手感动，这对我来说反而是比较珍贵的体验。有了这样的立体感觉的光影展，我突然觉得之前平面的画展有一点逊色了。因为之前的平面画作虽然也是由画家一生的功力去完成的，但是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光影展的生动跟绚丽。我在想以后搞不好连画展都会变成 3D 啊，或是 VR， 或是像 AI 之类科技的画展了。虽然说并没有像看到原画的那种感动，但是感觉好像是跟着时代的与时俱进呢。我想到最近大陆有一部陆剧《繁花》，是由一位很有名的导演导的，内容说的是1992年左右的上海的故事。因为似乎很有名气，所以我看了一下。当然这部陆剧有它自身的风格和味道，但是以戏剧效果来说呢，其实并没有韩剧来的有那样的新颖跟爽感。我自己的感觉是陆剧有陆剧本身的风格，但是目前的风格主流或是以的主流风格或是以韩剧的快节奏以及新潮的画风为主，而且韩剧的剧本都很强，男女主角的爱情戏会有亲吻，也会有欧巴的腹肌，以及每一部的男女主角呢都是年轻的帅哥美女，不会有那一种四五十岁的人去演二三十岁的人，所以真的看韩剧的红利实在太多了。而目前如果不是戏剧不是走这个风格的话，其实很难在快速的时间内会吸引住大家的眼球。因为每个年代呢都有每个年代最适合他们的艺术表现方式，如果没有在你的自己的这个年代好好的抓住这个年代流行的平台的话，或许就很不是很适合在那个年代赚钱。当然自己要有自己的本身的艺术的核心，只是可能在平台的表现方面呢，我们必须学习的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一只老狗，而且必须要把之前的光环拿掉，才有办法去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哦，现在流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你的创意跟创作，才可以跟得上时代的迈进。谢谢收听 Hitomi 的设计人生，我们下次见。